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祝福大家圣诞快乐 ，Happy Holidays。那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我们今天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将要讲第940节。Charles 老师您好，
林晨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哦，看来这本书也要结束了哈，因为941节很短哈。那所以在这一节当中呢，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当作是好像赛斯的一个结论的哈，因为算是最后一两节了嘛。然后呢，这本书也算是赛斯书除了健康之道之外的一个结束了。所以其实这一章或下一章这两章或这个生命营这一章呢，我觉得是蛮重要的这样子。那在课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几个问题嘛哈。所以整个赛斯书的过程呢，它其实在谈两个字嘛，哈，就是好玩。你自己是实相的中心，那你的生活好玩吗？啊，那如果好玩的话，那你心情就很愉快。那情绪上的平衡呢，它恐怕是你在这个实相当中的一个最好的平衡点。因为当你觉得好玩的时候，你内在的力量、内在的知识、内在的一些信息，它会涌，泉涌一般的在你的身上。出现
好玩就是游戏心，
对，那你就会创造出很多好玩的事情出来。所以用这个角度来过人生的话，你只要问自己，你好玩吗？你的人生好玩吗？那其实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他有身体上很大的一个问题嘛，那他昨天也去检查，那我就问他嘛，我说你觉得你现在的状况好玩吗？他说非常的不好玩。好，我说那如果你觉得好玩的时候呢，因为身体是一个平衡感，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很好玩，你的身体状况自然而然它就好了。你觉得你的人生很好玩的时候呢，你的关系、你的物质情境，好，也就是说有没有钱啊，或者是各种状态哈。好运不好运呢，它自然而然就会好。那表面上你的确是看不出来这个部分，但是如果说你的人生会觉得好玩的话哈，那你就处在一个创造的状态。那其实好玩这件事情呢，也可以用来处理所有你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像之前我一个朋友在问我说：“哎，我是不是应该换工作啊？”那其实答案就是：那你其实换工作好不好玩呢？你换过去好不好玩？
老师，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奢侈的说法，就是生活就是为了好玩。我那个家里面的碗堆积如山的时候，一点都不好玩。那么很多人在公司，老板逼他要做什么他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一点都不好玩。可是其实，我小时候都以为讲人家游戏人间，我以为那是在骂人的话，现在才发现那是人生最高境界，游戏人间。对不对？我们小时候都以为游戏人间在骂人家的嘛，
是啊，
所以现在才知道，
游戏
应该游戏人间呢。
游戏，当我们在游戏的时候，你看那个小朋友在游戏的时候，也这是很多父母的一个心痛的点哈，都在打电动啊，在干嘛哈？我问你，他们专不专心？他们专心到把所有事情都忘记，对不对？
可以六亲不认的专法，
所以游戏并不是一种好像说无所事事，它其实蛮专心、蛮专一的状态。那你说好啊，玩堆积如山，但是有的时候你玩堆积如山，你要不要觉得很痛苦？这仍然是一个观念问题而已啦。像我那个，我最近在照顾我那一岁的小孙女啊，哈，他有一个特长哈。他就会把一个所有有顺序的东西都把它弄乱，只要弄乱他就很高兴。
他的特长，
对，只要他声音桌子能够发出很大的噪音，他就很高兴。那你觉得他如果看到堆积如山的碗的话，他会不会很高兴？他一定很爽了。然后他说不定洗碗也会洗得很爽。他并不是他把他当作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他是用游戏心去洗碗，
对，
去面对这件事。
对，那我们是说好像事情不整理好，很乱了，但是。对孩子来讲的话，他的一天，你观察一个孩子，他一天当中他只在找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是好玩的。
幸福的孩子才会这样，
就算不幸福的孩子，他们仍然在找好玩。任何时候就算一张纸他可以玩半天，或者是任何一件小事情，甚至他把你的东西摔破，他 基本上他们会觉得好玩。
我们今天赛事中心也在追求好玩啊。那个 Amy 带了一个mini 来，然后陪 Mickey， 然后 Bonnie 带了很多这些圣诞红来，我就觉得很好玩。
对，就是好玩啦。那
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就是这个 Mickey mini 都有，就是我就觉得大家在一起就是很好玩。
好玩，那幽默感就会出来，那之间就比较不会。就算你今天说了一些话哈，但是如果你是好玩的心或游戏的心的时候，基本上人家也不会感受到你对对方的歧视、看不起或者是攻击，因为没有这种东西啊。
这些东西都冲淡了，就是好玩可以胜过一切。
是好玩可以胜过一切。那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哈，你只要抓住一个东西就好了，就是你内心的情绪是不是平衡。那你看到一件事情，哇，你很生气，其实是你的内在去借着这个事情来把你一直不平衡的某些心态拉出来而已。好，
而通常人如果不平衡就容易生病，平衡就不会生病了。
对，我想礼拜天就准备开这个工作坊，就有关情绪的部分哈。因为赛斯讲两件事情而已，一个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创造的。好，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下是力量之点。那所谓当下是力量之点的意思是，你接受当下的每一个 moment， 包括你自己，包括所有你由你自己出去的外面环境。所以外境是身体的延伸，是心境的反应，这样对吗？身体是心的一面镜子，而外面是身体的延伸。所以所有你看到、你感觉到、你 touch 到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那个叫做一切万有，那个叫什么？叫实相。那叫什么？叫你内在情境。所以假如你跟你的神、你的一切万有、你的内在情境对抗的话，你准输无疑的。你看到这个人你很反对、很讨厌，不好意思，你准输无疑，因为他会存在在那边。但如果说你就 OK， 我知道是我的内在创造这种情境，那我去可以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以好玩的心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不一定要很生气。那你看你的情绪哈，
一定不要很生气，要不然就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现在问题是又来了，比如说我现在我不要很生气，那你又用一种力量要把自己的情绪，把它压下来，或者
是啊，如果我转念游戏心来处理的话，就不会生气了嘛。
那你不一定要这样，但你只是看到哦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说你都接受所有发生的事情，你接受每一刻的你的现象，这样子齁。那半开玩笑来讲，如果你心中有一些秘密是不敢让人家知道的，或者你有某些很大的忌讳，或者你有很大的愤怒，或者很大的悲伤，或者是很大的嫉恶如仇，或者是任何能够激起你情绪的时候齁，基本上你并没有接受当下，因为当下发生的事情啊，它发生在你的当下，对不对？你对你的相貌不满意，你对旁边的人不满意，你对所有发生的事情不满意，你愤怒他，你悲哀，你痛苦，你怎么样？其实你没有接受当下。那当你接受当下而感觉到那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爱的时候，哈，那没有什么事情会不顺利的。但是这个用讲的比较难体会，除非有一天你真的就去接受它，看看做实验。
难怪会有屋漏偏逢连夜雨那种话，就是说如果心情不好的话就容易屋漏偏逢连夜雨，可心情好的话，哎，往往就是这个福至心灵啊，然后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有喜事发生，惊喜连连。
是，那像赛斯在提到说，当你心情不愉快的时候，你了解那个不愉快，甚至把这个不愉快消掉，对不对？他并没有说你一定要把它压下来，或者是你要忍耐或怎么样，因为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嘛。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像以赛斯对话里面，他提到一种状态，就是去谈一下自己内心的秘密。我不是说你要去跟别人谈，而是说当他是见光死的时候，哈，那你也觉得说，嗯，我可以接受，好，我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是 OK 的。就如果有人看到了，那 OK 啊，你就看到啊，我也觉得我们能够接受现在这种状况。你接受你的现状的意思是，你随时在你的每个 moment 当中，你的心是平衡的，是具有洞见的，是跟内在是合一的，不会跟一切万有对抗。因为所有显现出来的，在佛教来讲，它叫做法，叫做 就是所谓的法界，就是法。好，那法的话呢，英文叫做 phenomenon， 就是现象。那现象的意思是什么？是现在发已经发生的事情。你跟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抗，怎么有可能会赢呢、啊？比如说，我那个老公很渣，我那老婆很糟糕，我那朋友很怎么样？这些东西你不可能赢的，因为他就是那种样子啊。
有一件事很 bother 我，我们赛事中心有一个同学哈，她是要骗她老公才可以来上课的。那我就有时候在想，那如果有一天她老公发现了，那会怎样呢？那就她的心情就轻松不起来啊。
你首先接受这个人是谁，对吧？再来就是，那就发现就发现嘛，发现就哎，我骗你的啊，啊 OK 啊，我就是想去上啊。
老师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你骗一个人，你永远不要让他发现，因为你如果让他发现，他永远不再相信你。
好吧，那你再去看看哦，这里面有没有好玩？如果说，哎，这也蛮好玩的哈、哦，啊，你也不在乎发生的结果，那发生的结果反正就是你创造的，
怎么会好玩呢？就一定会吵架，又翻天覆地。
那吵架也可以当作是好玩的一种啊，对吗？反正你就接受所有的状态，对，你就把它当作是所有发生的事情哈、哦，就是一切万有，就是法，就是 phenomenon， 就是现象。好，就是实相，对吧？什么叫实相？实相就是已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叫实相，已经布置在你身边的事情叫实相，就是你在所处的环境当中，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样，是你内在精心的安排，是一切万有的实相的一部分，而你又站在实相的中心，那请问你有需要去对抗什么？ OK 啊，就 OK 好玩而已啊。因为赛斯有提到嘛，只有在我们这个实相当中才有是非善恶的观念。但是如果说我完全走在一个，是啊，我当然有是非，因为我们是在这个物质实相嘛，那我也希望这个不要在这个集体社会当中产生很大的问题，这是没有错啊。可是如果你今天多接受的话哈、哦、坦白说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因为当你接受的时候，你就发现的时候，那个乌云、那个害怕、那个鬼魅、那个妖魔都会变成天使，他们都具有天使的脸，他真的都具有天使的脸，因为你知道他是那种形式，而且那种形式还是你去对焦才会变成在你的实相上发生了，对啊。好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
好，老师，我首先就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
哦。请说。
如果有些人很会做梦，他什么样的梦都会做。有的人会梦到一些虚无缥缈的跟现实生活完全无关的东西，那有一些人梦到的完全是跟现实生活有关的东西，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这个人的梦能不能看出来这个人他紧抓实相不放，是不是他离这个内我就比较远，或者他就用不到这个宇宙的力量或者他内我的力量呢？
不会啦。好，因为我们首先用几个方式来讲哈，我们一天晚上做的梦，七到九个，最少有七个，啊，甚至更多了。那你为什么只记得一个跟现实有关的？那显然是你的对焦，你醒过来了。那因为你对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说哦，跟我的物质有关。那有些是没有关系的，可是你做过了，你忘记了。你一天当中做很多梦，但是你会记得，是因为什么？因为它跟现实有关，所以才记得。所以如果你问很多人，他们都会说是啊，我做梦很多是跟我现实是有关的。你说这样是紧抓现实吗？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你也接受，你也觉得好玩，就是我真的很在乎现实的环境，那又怎样？你接受就 OK 啊，对不对？你去感觉它，你去感觉它，说我好像都在注意物质世界，那就注意嘛。那只是你接受现状，然后当你接受现状，你的心是平衡的，你就会想说我是不是应该你不要太物质取向，然后我就能够比较内在，都没有关系啦，真的都没有关系。当你全部都接受的时候，你就接受内在了，这是第一个嘛。好，第二个，我们谈到梦境，我们一直提到梦境它是一个各个实相的走廊。那我们一旦做梦，我们就放下的现在的这个情况，
梦云是各个实相的走廊。
对，没有，梦本身就是梦。
梦云跟梦有什么差别呢？
他用云来当解释了，云就不断的 你像银不是下雨吗？好，然后雨啦、啊，蒸发又变云嘛，然后它的变化无穷啊，然后它千变万化啊，然后它有不断的这样在循环、循环、循环。它讲的是这个啦。然后你每一生每一世的经验呢，它回到内在以后，它都变成灵魂的一部分、意识的一部分。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其实像这一节里头，它是有提到说，你们的每一生哈、哦，它其实就是个内在的梦而已啊，啊，那是不是也像梦也一样呢？那梦它指的是说我放下了现在对物质取向的专注，然后我回到一个啊各个地方都可以乱走的那种状态，所以它叫做各个实相的走廊。那你跑到哪里，它就你就看到哪里，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到说赛斯所提到的哈、哦，好像是一个大的墙壁，那你的手电筒照着一个地方，你看到是那个点。那你跟其他地方其实并没有真的间隔啊，比如说我们这里的同学们哈，那你内心想的事情，那显然来讲是只有你知道，其他人不知道嘛，对不对？可是那是因为我们注重在所谓的自我。那如果说对一个对一个内在的所以比较不是物质取向的人来讲的话，你们每个人的想法他们都清清楚楚啊。赛斯知道你们每个人的想法都知道，所以你们的想法根本就没有界限了。好，不，我跟 Amy 的想法，我跟 Kitty 的想法，我跟你的想法，我们都没有界限，因为我的想法我把它包在我自己之内，而你也包在你之内，所以你不知道我的想法，不知道你的想法。那我用电话来解释好了，这里的电空中有很多各种每个人都在谈话，那可能在打电话，千千万万千千亿亿个声音，可是因为我有手机，只有当我去对到我的手机的声音的时候，我才听得到。那只有对有人打这个号码的时候，我才手机才会响。可是其实这里有，假如说我的手机可以接所有人的电话的话，那么我的手机不随时都在响嘛，响不完嘛，对不对？有千亿个电话这个 moment 在响，对吗？
零零零零零零。
所以就好玩就好了嘛，像我们今天戴个这个帽子，对不对？那就好玩啦、啊。你看我们
开心，
圣诞节到了哈，有很多地方，像我那一天提到那个Canoco Park 哈，一个家庭他可能花了好几万去装置他自己的房子，甚至电动的什么装的像迪士尼乐园一样哈，那只是为什么？好玩而已吧。
像什么15000个灯泡什么的。
对啊对啊，那好玩而已嘛。可不可以？但我们应该用一个比较文雅的名词叫喜悦啦，好、哦、或快乐啦。但是快乐跟喜悦，因为被讲太多了，你可能比较不知道喜悦到底是什么。你觉得说，哦，对啊，
好玩更接近于生活化。
对，好玩更接近于生活化。你的生命好玩吗？你过的人生好玩吗？你的梦好玩吗？
所以老师。赛斯的意思就是一定要好玩。
对，一个孩子，你去观察那个一两岁的孩子，你最清楚了。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叫生命意义啦，没有什么叫做这个重要那个贵啦，没有，他就是好玩而已。你说、哦、这个很贵，不能动。对，对他来讲，他只是好玩而已。你给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那你要转移他的焦点也很简单，拿一个好玩的东西让他玩，他就忘记那边的。呀、yeah. ，我们就是这样子嘛，哈。
然后他觉得什么好玩也跟。现实世界的价值观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那有关于有关梦的问题，您还有什么？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我知道您曾经跟大家说过，您有过出体的经验。但因为赛斯他说我没给过你们形形色色的方法或建议，告诉你们如何去解析或者了解你们自己的梦啊。然后我没给过你们有关出体旅行的复杂方法，然而呢，借由改变你们的心态，所有我们的书都将帮助你们在你们内带来会自动增强这种活动的改变。那我就对出体充满了好奇。
其实我们每一天晚上都在出体，只是你真的没有去记而忘记而已。但是如果你要是比较鲜明的有意识的去记的话，哈，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哈，比如说，当你的身体是很疲倦的，好，然后呢，你意识是很清楚，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你很容易出体， 就是那一天很累很累啊，然后呢，可是呢，你又很兴奋，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半夜把自己吵醒，然后再去睡，那这个时候很容易出题，或者是很容易叫做鬼压床啊，就是你觉得说我要进去身体，我想要醒过来，可是怎么好像还没醒啊？那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去想进，想醒过来就赶快出去说，哎，这个时候是晚的时候了，我要出去。
那万一回不来怎么办？
永远都没有回不来，因为你是宇宙的中心，好不好？你是中心点，那所有的事情都绕着你转，是你创造你的世界。你要回到哪里？
当你有出体经验的时候，你没有恐惧的感觉？
没有啊。
我想我之所以没有，可能因为我有恐惧的感觉，我会怕出去回不来，或者是出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会一种本能的恐惧，所以抓现实，抓自己的这个躯壳抓得太紧了。
是，所以。假如说你看了这一章，你真的去好好的去了解它的时候，因为你就是中心，你走到哪里，中心带到哪里，你哪有可能会回不来？所以回不来，你也是中心呢、啊。他们我要靠向你靠啊。我回不来，我迷路了。我看你不是迷路，你可能是那个 moose 迷路。像我们现在圣诞节要迷路，对不对？大迷路。嘿、啊，我去那个黄石公园看到。那个入口啊，全部都是麋鹿的脚。那我也真的在那边看到很多麋鹿，不是啦，我讲麋鹿，就你麋鹿了哈。可是当你麋鹿的时候呢，其实
reindeer 是不是麋鹿啊？
应该是 moose 吧，啊 ，moose 才是麋鹿了哈。但 OK 啦，那都是那一类的吧。最主要是肉好不好吃？
哦、这个不可原谅。
我们只会买市场上有的啊，我也不会去射杀、这个野生动物啊，开玩笑的哈、哦。那这也是好玩嘛，对不对？啊、我刚刚提到说，当你迷失你的方向，是不能再讲迷路了哈、
哦。谢老师，您刚讲好玩，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人太严肃就会不好玩。
你把事情当太怎么讲？太严肃了，或太
我们不要太严肃，
本来就不要太严肃啊。
那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前两天跟我女儿去 DMV 哈，这里说碰壁，那里碰壁，那我在观察我的女儿，她真的有乃父之风哎，她都是笑嘻嘻的，而且她都是就是她都很谢谢对方，然后也没有任何说是，然后她要走的时候也都还就是态度非常好啦，结果最后的结果是她不需要考试，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
因为她是拿那个B 执照的嘛，那大概 B 执照过期又怎么样了？他以为他要考嘛，那也都安排要考嘛，那最后的结果，对方也很帮他忙，我以为又什么出了什么事情了，就最后就是就上一个东西给他，他说哦，三四个礼拜就可以拿到。那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任何时候你都把他当好玩，你也不会对那个人，如果说他给你一些刁难，或者是不是刁难，是说他也许他在工作上他有他的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给对方的感觉跟气息是平和的哈，那么对方自然而然会平和来对待你嘛。你可以在很多的社群网站上看到啊，有的时候针锋相对骂来骂去，坦白说，就算骂赢了又怎样，骂输了又怎样，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到说，他
都不会高兴了，
影响严重的影响你的情绪，对不对？所以我刚刚提到的情绪的平衡是你协赛是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情绪是一个平衡感，它是你的内在的这个方向有没有失焦的一个平衡感。这样讲好了，我们有个 GPS 对不对？你走错方向的时候，你的内在会把你叫回来啊，这个错了，那个错了。那个错的意思是什么？你生病了，你发生意外了，你发生关系上的变故了，你发生所有其他的事情，是这个意思。那他做一件事情就是做平衡，他做一个情绪上的平衡。比如说我这样做很痛苦，那是一种平衡，因为它把你拉回来那个喜悦的点或者是好玩的点。
那这个平衡是什么意思？是一种自然平衡，还是我们要
你的情绪平衡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知道内在的声音，你就可以知道你的人生方向，你知道你的人生是丰富，是创造性的。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情绪很不稳定，那其实你是以左，就好像 GPS 它是左偏的，那你的内在为了要把你拉回来，它会创造一些情况让你平衡。比如说当你生病的时候，是不是因为生病所以你开始注意健康？ 那又或者是因为你注意健康也没有用了，所以你会走上去了解心灵的这一条路。那么因此你是不是带了一个平衡？我最近在跟一个朋友从台湾打电话来问我他的问题了，他有关于牙齿的问题。我说牙齿，他说你现在是怎么样？他说他没有办法，左边没有办法咬东西。我说是不是有一个男性的你的亲这周边的人，然后他给你太多你哪里咬下去，哪里咀嚼的事情。他后来想想，他说他觉得他很有收获。但也许他给我一些心理鼓励了。但我的意思是说，你去看哈，身体如果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当你生病的时候，它是为了要带来健康。那如果你不生病，难道那些问题就没有吗？有嘛，对不对？你是有那个问题嘛，只是用生病的方式让你去看到你的问题嘛。你是不是因为有一个人他讲的事情让你很生气，所以你看到你原来你过不去的那个问题，他把你显化出来嘛。所以他在做一件事情叫什么？平衡。是不是他在平衡什么？平衡你的情绪。很讨厌那个人，我很恨那个人。那个人呢、哦、他有没有存在根本就无所谓。可是呢，就好像我说你在网站群组上、跟人家吵架，问题是那个人根本对你来讲根本 touch 不到，根本不存在啊，他不在你身边也不影响你啊。可是你为什么这么愤怒？因为他把你内心的那个不平衡的东西拉出来。
所以还要感谢他。
他拉出来以后，你就开始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如果你真的再细心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到某个情况你理解了，然后呢不是放下哦，不是原谅哦，而是理解，理解以后做一个平衡，是你的内在平衡，那你的中心就平衡了。好，那当然我们是不可能永远都处在一种平衡的，我们会创造很多的不平衡，没有错了。但是这个过程哈、哦、它就在一个平衡不平衡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们随时保持一个尽可能的一个平衡。那所以因此我的身体状况就会一直是在一个好的状态，人际关系各方面会是一个好的状态。因为有好的情绪一定有好的思想嘛，那一定好的想象力，然后你的行动或什么样都会朝着你思想的行动去行动嘛，对吗？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他你就发现到说，当我如果我觉得我远离了或者我害怕了，但问题是你是宇宙的中心呢、啊。如果你是宇宙的中心的话，你到哪里不好意思，人家都要跑过去绕着你转啊。那你在怕什么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是梦的部分都 OK 了吗？哈 ，OK， 好。这里提到哈，他说我没有给你们行销的方法跟建议，这一点很重要哈。连赛斯都不会给建议给他的。他的自己哦，因为鲁伯是他的六个转世之前的自己，是他们是同个存有，不是你跟你先生或你跟你儿子这样的关系哦，而是他就是他自己哦。鲁伯是赛斯他自己，他是同个存有，那鲁伯的经验都会回到赛斯他们的存有的这个库存里面，所以是他们自己哦。那就算是鲁伯跟耶稣是他自己，那他都没有给他形形色色的建议。那或者是说鲁伯要死的话，赛斯教他的几十年、哦、他也会放手让他去死，对不对？可是当代的大师有很多人说，你来我教你，你因为我教你我会把你的病带好，没有了、啊、有没有说、哦、我有很多方法，你跟我学方法，你按照我的方法你就会好。鲁伯是赛斯的自己，赛斯都没有办法救鲁伯，赛斯都不给他形形色色的建议，你觉得呢？是不是你必须要放手，让所有的人他变成他自己？那我这次去旅行嘛，那有一个网友就问我说：“哎，我很希望能够多得到一些方法或建议。”但是如果你多看了一些克里斯纳穆提的书哈，他告诉你真正的洞见是什么？是内在的洞见，他根本没有方法，而且你的方法跟别人的方法是一定不一样。为什么？你内在跟人家内在不一样啊。
至于你自己今天的方法，
你的特质跟别人特质不一样啊。你的后台后设思想跟别人后设思想不一样啊。所以今天讲这个事情，方法有效，那是对你有效啊。好，
对现在的你有效。
对，我这样讲好了啦哈。我生病了，然后呢？Kitty 告诉我说，吃柠檬有效，好， 好了，那我去吃柠檬了，啊，真的有效了，那以后我每次吃柠檬都有效了。那你去解析这个想法，首先我生病了，好，那我去吃柠檬有效，那柠檬是一个方法，对不对？那我会相信柠檬是能够治疗我的病，对吧？那我的信念有没有被柠檬劫持了？我不会再去吃其他方法，而且我认为其他方法都没有效，我认为柠檬是有效的，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因为我相信我生病，我会生病，而且很容易生病，所以我才相信柠檬对我有效。你去一起去解析下去，你会发现到说，对，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方法跟建议，可是这个些东西是不是让你的思路变成没有办法自由流动的一些方法，是吗？哦，我今天是大师，那我告诉你们有什么方法可以用，可是那个可能对我有效，那可是我会因为我的权威或我的位置，然后我告诉你这个方法才有效，那我等于在绑架你的思维，不能够往其他的方向走。
如果对于让别人听自己的话上瘾的人，有可能是大师吗？
上瘾的人他创造他自己的实相，对不对？那他 OK 啊，他听，但是只要大师他没有那种想法去绑架你的话，说你要听我的，来了他一堂课是5000块钱，没有这种事情的话哈，因为这样讲哦，如果你今天你的想法是为了要赚钱，为了要让自己成为大师的时候，那你的信念出问题了嘛？那信念出问题的话，你的行为、你的所有的发展的东西都全部有问题，因为信念创造实相，对吗？你今天再怎么样有知识，可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想法是说，哎，我就是想要尽量让我自己有钱，然后我有名望，那基本上你是觉得你不够有钱，你觉得你需要有钱，你需要更大的名义嘛，所以你是在一种匮乏的状态。那如果
他有钱有名望有错吗？
没有错啊，那他自然而然会有啊。但是积心处力的话，那就不一定了，对吧？是不是？那当我有一个想法是说，我要成为大师，我要成为怎么样怎么样？那基本上这种想法的后面，它是有一个匮乏的信念嘛？
那意思说，所有的处心积虑都不好吗？
所以我跟你讲，好玩嘛？你看小朋友他们就好玩而已啊。但如果有我们大家一起玩，那我哎、欸、大哥哥，你这样玩我觉得很好，我跟你一起玩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大家都是为了好玩。对那个上瘾的人来讲的话，他也是觉得我这样很好玩 ，OK 啊，你知道意思吗？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没有给你们形形色色的方法跟建议，他没有。好，但是他里头真的。你在读他的书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你自己的方法跟建议会出来。好，告诉你们，如果是解析或了解你们自己的梦，好，他也没梦很重要，对不对？那他也没有真的教你怎么去做梦，这个解析他的梦有啦，其实是有，但是说他都尽量能够回到你自己的角度啦。好，虽然我在这一本或其他的书常常提到这种话题，是他有提到，但是他没有要你用他的方法。他只是告诉你用你的方法，你怎么样能够找到你的形形色色的建议或方法或梦的一个解析啦。好，那你看蔡斯的一个做法啊，他非常尊重每个人，因为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的中心。如果你是一个宇宙的中心，是啊，你是中心。那你今天是这个帝国的皇帝的时候，你想哦，这个人我听他的讲话蛮好，我把他拿来听。但是你没有一种好像。只有你的东西可以听了、啊、我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啊，你拿它来，但是就好像你到外面去买牛肉，你用你的方法把牛肉煮好，那你买很多牛肉啊，我也买啊，哎呦，今天其实我有煮啊，没带来而已啊。OK， 下次带给你们吃。好，好，我没有给过你们有关出题旅行的复杂方法，因为出题旅行每天都在出题啦哈。但是呢，借由你们改变你的心态，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内在存在，那你有这个心态，所以我们的书籍都会帮助你在你们内带来一个自动增强这种活动的改变。它并不是在告诉你知识，它是在告诉你怎么样去探寻内在。好，所以我的书比你们在你们的世界里。我的是在你们的世界里将拥有一席自然的位置，否则的话你们没有方法能够帮助你们啊。那这个当然他 是在告诉我们说用这种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啦。好，我也不要你们以为你们的问题的答案是在梦境上已经包装好的。好，是啦，是包装好的，可是你的心还是可以，就是你的心还是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嘛。他意思是说你的心是自然自发的流动，你是用好玩的心，就算你在梦已经在那个包装好你的物质的问题是没有错，可是呢你还是可以好玩的去用它啦。而除了这些齁、哦、拥有独特才能或拥有玄秘世界知识的人啊，一般几乎无法过到他们。也就是说是一个内在实相啦。如果不是的话齁、哦、就算拥有独特才能或拥有玄秘世界某些知识的人、哦、会有了，一般人几乎是无法过到他们的。 OK， 许多人还在印刷术或阅读以前就学会了相当所谓阅读，会去观察季节，会去探明灵魂的季节。你可以发现到说像2000年3000年前的人他写的书，对不对？到现在来讲的话、欸、他讲的东西也都符合啊，对不对？像佛经2600多年前，对不对？那他提到的那些方法，他的洞见，他的知识，他对甚至对地球对大千世界的观察，很可怕哎、欸、都一样哎、欸、对啊。
那时候佛陀就已经知道地球是一个圆球体，
3000大千世界，100000个太阳。
对、
啊、
他如果不是，
你怎么知道有100000个太阳？谁告诉你的？
对、
啊、你怎么知道水中有无穷的生命？
你到底怎么知道他出体看到？
那个是微生物。对啊，他用显微镜看的，因为他回到内在他就知道了嘛，对不对？那他知道所有意识的本质，对吗？你怎么会知道呢？呀、啊，所以他说那些答案就以你们自己后门的台阶一样的近，你要什么台阶哈、哦？它其实都在你内。佛陀并不是去学了什么东西，他知道这些，各个实相的状态，而是他就在禅坐的时候，因为他就在你的身体里面，他就在你的对你的后门的台阶一样的近，
感受感应到的。
所以，所有的门派哈、哦，他们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断知识。因为知识会绑架你的信念，你觉得说哦应该要这样，那问题是你应该要那样的话，你的内在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走另外一条路。好，所以答案就在你们自己的台阶，你要的知识，你要的供应，你要的一切的这个灵感或者方法或者是洞见，好，它都不在知识里面。所有的创造力都从洞见出来，那洞见在哪？状态在内在，答案就在我们后门的台阶一样的近。好，因为在你们存在的门槛上，你们自动的就站在那个知识的中心，你们从未在世间的外围。所以当你迷路的时候，哈，想到迷路又想到路了哈。当你迷路的时候，哈，那不好意思哈，那些你离开到哪里，你自动站在知识的中心，你自动站在事件的主要位置上。各位，你们如果看到这几句话，你们不觉得啊、哦，真是恩宠啊！我不管我的角色是什么，不管我的位置，我的智商，我是平凡到不行的人啊、哦，但是我站的位置是知识的中心，我站的位置是事件的主体的一个中心点，而且我是宇宙的中心。
老师，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都是。
那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有时候就会很羡慕有些人，他就是特别的优秀，
所以我刚提到
什么事情对他来说都很容易，然后他就是特别的闪耀这样子。
当下是力量之点、哦、什么叫当下？现在的环境是你布局的啊，你创造你的环境。根据赛斯的说法，你连看到一个桌子，一杯茶杯，那也是你自己建构的。太阳是你建构的，月亮是你建构的，那个讨厌的人是你建构的，啊，那个贫穷的自己也是你建构的。那你建构是为了好玩，你建构是为了 为了要去体验这种感觉，所以你永远站在知识的中心，永远站在事件的主体上。好，所以佛陀，人家传说佛陀当他从娘胎出来之后，踏着莲步指着天指着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难道是他一个人吗？不是，对吗？是每个人，对吗？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是道路，每个人都是真理？他走的路就是他的道路，他创造他的世界，他是不是真理？是啊，对他来讲每件事情都是真的啊。对你来讲，你每件事情对你来讲都是真的，你觉得不真那又真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这个知识的中心，你就是世界的主要位置，你本来就是你世界的王。当你没有感觉的时候，这世界还存在吗？对吗？当你没有感官的时候，世界会让你感觉到吗？所以当你感觉到它的时候，那主要是因为你的建构。所以我创造我的实相，这个世界是我创造的，我永远站在宇宙的中心。当下是力量之点，是说你接受所有的现状了，你真的可以好玩的去过你的人生了。那至于说我这样过好像还不够好，我应该要成圣成贤哈。但那这个想法就会让你的情绪经常的不平衡，然后经常需要去平衡它。用事件用灾难去平衡它。
所以那个克里辛纳穆提说，任何形式的野心都导致焦虑和恐惧。所谓的野心就是说我们想要 bigger than ourselves， 就是我们想要做比我们现在的自己更伟大的事，这就
是
野心。
是所以不论你们的境况啊，这里有讲啊，不论你们的境况，你们在人生的状况，你们的专长，或你们的性向，或在你们自己的门，都在你们自己的门槛上，你们是站在所有实相的中心。所以不论你的境况是说，诶，怎么我嘴巴歪了，怎么我脚断了，怎么我碰到被遗弃了，或怎么样失恋了，失业了，或怎么样，不论你的状况怎么样，你的人生的状况，你的专长，你的性向，都永远在自己的门槛上，永远站在实相的中心。
在我们的心中所有的存在交汇，在我们的中心所有的存在交汇。
所以在这个中心点呢，你跟所有的存在交汇，在每一处你们都是所有存在的一部分，而他们也是你们的一部分，而宇宙的每个部分都携带着其他部分的知识，而一个实相的每一点都是那实相的中心。你的每一点都是实相中心，因为你的增加就是内在的增加嘛。所以我昨天吧，上个 email 还是上上个 email 不是提到吗？你的每一天，你的每一个想法都重新创造了宇宙，你的每个经验都是宇宙无限的宝藏。我那还没有看到这一章，今天这一章是我今天早上看的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在念赛事，我的确是有这个想法，你的每个感受都是宇宙的宝藏珍宝，不管这个感受是痛苦是什么，都是珍宝啦齁。
即使是那些很，
但是痛苦是没有必要的，好，你只要好玩的去玩，你只要好玩的去创造就好了。所以那么你在宇宙里自成中心，你就是一个中心啊。就像你如果没有感觉，世界不存在嘛。你坐在这里听上课，荣兴花园花怎么开，与你何干？不是有一句话说，吹皱一湖春水，干净何事？好，如果说你今天有这个概念，吹皱一壶干净合适的话，哈，你就他的事是他的事，你的事是你的事，老天的事是老天的事嘛。那他喜欢那样玩，然后玩的满头都是泥巴，那他就去玩呢、啊。
可是，如果以您的说法，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感觉到的都存在的话，那吹皱一池春水，当然干我的事啊，要不然我就不会。感觉到吹皱一池春水这样的一个状态，
干上帝的事，但是上帝说，那你
也干我的事，因为我感应到了。
对，你感应到了，没错啊。那某个角度来看，那你欣赏这一座春水，不是也蛮好的？就是好玩去看就好了，啊，用好玩的心去看所有的事。他
觉得怎么好玩你就
对他脸涂的黑黑的，你就很好玩。虽然你不想涂，可是你也可以看他这样涂蛮好玩的，是不是？但是那个是他的事啦，啊，你的事是你的事啦，上帝的事上帝的事。如果他怎么样是上帝的事吗？或者是他自己的事吗？跟你无关呢。如果某个角度你回，
老师您以前说过，说 凡是我们看见的都跟我们有关呢？
对，但是你怎么看呢？是他的时候你就不用去扒着自己啊。现在是说你看了以后你很扒着，然后你很痛苦嘛，对吗？但如果说他看你把他当作是一个创造力，当作好玩来看的话，那就不会扒着你啊。那我说的是关什么人的事哈？是说是你创造没错啦，可是你把它当好玩来看吗？你把它当你的创造力的一部分吗？那会造成你的痛苦吗？那当你有痛苦情绪很大的这个波动的时候，那某个角度来看，那它自然会有一些平衡了、啊、那你要这个平衡吗？还是你不要？对啊。 OK， 好，再来。那再次，纵使你们的梦和想法哈，也走出去以筑成新的世界。我们连在梦一梦哈，我们也会帮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新的世界。那我们的每一个想法都会嘛，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想法都重新创造。
那有时候会觉得很可怕。那有些人可能会有一种想法，比方说我看见别人很有钱，我想去偷他的钱。那这种想法也走出去，造成新的世界，那有时候会觉得蛮恐怖的。
是啊。
比如说，我们内心的想法，当然所谓的不期暗示啊，即使是一个人在，也不能做不好的事，也不能想不好的事。可是有时候那个念头不是你要去想的，他自己就跑进来了。
是，如果你随时在处理你的
nowhere， 那怎么办？
我跟你讲，你现在都在断章取义哈，不好意思哈。你像一个人，如果说他想去偷别人钱，基本上他根本不接受他的当下嘛。对不对？
是，没错。
他不接受他当下，他觉得人家比较有钱，他要去偷。那没有错，当你起这个一个不平衡的想法，想去偷的时候，那么你有可能去偷嘛，对不对？偷了以后，你会因为不平衡的关系，因为这个不平衡得到一个不平衡的结果。哦，你去偷了，然后就被抓到了，然后被处罚，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内心愧疚或怎么样。好，你偷了伤害到别人，你内心自然而然会有所谓的自然罪恶感，你自然而然会觉得自己是不好的。那因此你会产生不好的感觉，所以你人生的创造上就一直在这个情绪当中被扒着。那如果你被抓到了，你会被抓去关。好，那这当然是他个人的事。不过呢，某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我接受当下的情况的话，那我现在这样的状况就这样的话，他有钱是他的事啊，他那么有钱很说不定你不见得像你那样快乐，你就无事一身轻、啊、
那他也可能很有钱，他也很快乐啊，
也可以啊，那是他的事嘛，对不对？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啊，因为我读到一篇文章，我就吓了我一大跳，说那个 Capone 就是 Al Capone， 就芝加哥的那个黑社会的头子啊，当然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是那个教父嘛，所以他的 legend， 他的这个传闻还一直传下来，说他从头到尾都不认为他自己有任何的错、哎、他认为他是在帮助这个世界，在帮助这个社会的人得到更多的快乐。
耶稣也这么说啊，我是道路，我是真理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做错啊，我
没有人觉得自己是错的，
错了你就不会做啊，对不对？那你错了你有罪恶感就被抓啊，因为那会创造一个情况，但我觉得我做错了，我就很容易被抓到了。
那可像他们这种完全没有罪恶感的人，
那他不是在反映实相吗？因为这样讲好了，我们实相不需要平衡，对不对？
杀那么多人呢、欸、他觉得他
好啊，那希特勒杀了几千万人啊，
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错。
对啊，他为了不但他认为没有错，他觉得他在做伟大的事情，他要改造整个日耳曼民族，他要让世界以后这个世界以后的人类就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类，对吗？
没错，
是不是？所以每个人都在
学，
像耶稣说的，我是真理，我是道路，对每个人我都是真理，我都是道路嘛。好，那对希特勒来讲，他认为他做的是真理，他做的是道路，对吗？
是。
而且他努力的在这样做嘛，那可是你去看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思路方式。
是我们的脑子长得不一样吗？我们
没有，他是内在有一个，其实有一个镶嵌拼图啊。比如说有些人啊，比如说以德国来讲的话，这些德国人在当时的情况，他有很多的内在的不满，或者是被压抑啊，或被欺侮或怎么样，他比较大量的赔款，对不对？那生活很痛苦，很痛苦。这时候。集体里面会去创造，在梦境里面去创造一个领导者。这个领导者呢，他会把他那个整个的力量呢，变成一股旋风嘛，他做一个平衡嘛。像我们台湾常常会有一些台风，对不对？那台风是什么？低气压嘛，对不对？那低气压用什么来平衡？用高气压来平衡啊，或者是让它吹出，让它把它散掉了，它就平衡掉了嘛。那就必须要把那些压力把它 解放掉、释放掉。我们内心有很多压力，我要释放掉。
那像日本福岛的那个核子炉爆炸，您怎么看呢？
我这样讲了，我们昨天有看到我最喜欢吃的那个尤西诺亚啊，我喜欢吃那个因为它是饭又便宜嘛，有时候买一个就可以解决一餐。那听说他们的酱油啊，他们的什么纳豆的什么汁啊，都是从我不会念那个叫什么，一个草字头一个赤城来的。那赤城就是所有的灾区嘛，那几千万包还是多少万包我不晓得哈，都是从那边来的。那后来全部把它收回来去做检验，他说检验不出任何的辐射东西，对吗？那我回过头来看哈，那这个是心理上的恐惧呢，还是他实际上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我不是说我现在不站在一个情况，
怎么会发生在那里？
那边的人可能他们有很多集结的一个内心状态，因为我们在前一章有提到，人的内心状态会创造地震，会创造灾难，会创造对对，会创造核子事件。好，那会创造很，因为你把所有的事情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平衡，创造性的平衡，为了让像 GPS 一样哈，我创造个灾难，它其实是一个内心的平衡。或者是说我已经不想再玩了，我要想回家，所以创造个时间让这些事情。赛斯在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的下几句话齁，我们上个礼拜二上课嘛，一个没有一个不想死的人会死。好，那
可这个没有一个不想死的人会死的意思是内在自我，
对，
而不是我们的外
在
自我。
可是内
在
跟外在本来就是都是一体的，因为你外在自我是内在的投射而已。
但我们的自我常常不知道我们的内在的灵魂的想法。
所以啊，你要我们这样讲，因为我们身上背了好多好多的背包，所以我不晓得原来有一个人在后面背着我。假如说你把那些包袱放下来了，什么叫包袱呢？那些情绪上的包袱。假如说你把事情归这是他的事，这是我的事，这是老天爷的事，我只照顾我眼前当下的自己，我接受我所有创造的事情，那么这样你会发现到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你就完全没有包袱。当完全没有包袱的时候，内在跟外在它是一致的，所以才不会一种状况就是你现在走在这个你以为是，因为那是一个自我的一个结果，就我以为我在创造我的实相，其实不止啦，因为内外在是合一的嘛。
所以挣扎越大的人表示什么？他越不知道自己的内在，
他背包倒背包，
他不肯放下包袱。
你身上背了几千斤的重量，你要创造什么？你要去拿什么东西来做？所以情绪它，我还是再讲一句，情绪它是一个你的人生创造的一个平衡点。你只要看我内心里面还有没有情绪的包袱。如果有情绪的包袱，你根本不知道内在在哪里，你也根本不知道内在的智慧、那个洞见、那个创造力在哪里。你看不到那个东西。简单的一句话，为什么你不需要给你一些建议方法？为什么不需要给你解析？因为他不喜欢让你有一个包袱，你那个就是什么东西比较好或怎么样，怎么比较坏的时候，你就有一个限制，有一个包袱，你会尽量避免它，对吗？可是这样的话，你就看不到内在的洞见。如果你真的了解什么叫多次元实相的话，是由内在创造外在实相，对不对？那就跟着走嘛，随波逐流。这开玩笑，
小时候以为随波逐流是在骂人的话。
随波逐流是当我随着波在逐流的话，我是不是顺水推舟，对吧？我不是逆水而行嘛，我是顺水推舟，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顺水推舟就很方便嘛。
所以我觉得读了赛斯书以后，听老师讲很多赛斯思想以后，颠覆了我前面几十年的思维。
没错啊，我也颠覆我的思维啊。当你真的了解多次元实相的时候，你到底在挣扎什么？你在读痛苦什么？好玩就好了。那好玩它因为有内在的动力，当你觉得好玩的时候，你看孩子的创造，孩子学习特别快，对不对？因为他在他的年纪那一段时间，他纯粹只是在好奇跟好玩，是有些危险没有错，可是当发生事情做错了就不要做就好了，对吗？我好玩的时候，当我觉得好玩，可是这样做不好的时候，我那个事情我就不要做就好了嘛。但是我还是可以继续创造啊，我可以全然的放在一个创造的角度，那就是所谓的当下是威力之点啊。
所以这样讲，没有什么事情是糟糕的。
没有啦，因为实相是一切万有嘛。你的实相是不是一切万有？你实相是不是一，你的一部分是不是等于其他人的一部分？ 你都包含在内，对不对？你的全部也是。那所以既然你的所思所想，你的所作所为，你的一切的一切都在内在神性或在神的这个实相里面，但你就是实相啊，你所看到你的环境就是神啊，你要看神吗？神就在你的环境里面。甚至说那个掉下来 一片叶子，那个飞行的鸽子都是神啊，因为那就是现象啊。
就我们只要爱自己好玩就行了，别的都没关系。
对，放下情绪，就也不是放下，就是你看到你的情绪随时被平衡的哈，那不管用什么方式去平衡它哈，总而言之你的内心是没有任何无事一身轻的，没有包袱，你的身心轻快，你自然自在安心，对不对？大安心大自在，你自然而然你的创造力就是全然而出的。佛陀在树下静坐，然后一起来以后，所有宇宙都知道了，所有一切的真实都了解了，因为他 touch 到他自己的内在。有人告诉他吗？没有。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智慧？他讲的东西现在的科学都还继续在证明，对吗？我记得有一个中国人叫冯冯，是不是？他写了很多很多书啊，宇宙跟佛教跟科学之间的关系。那我看了几本啊，没有全部都看，我觉得蛮震撼的，因为他讲的一些观点哈，现在的科学，包括量子理论都还在学习佛教佛经所说的东西。啊，像佛陀提到一个东西啊，他说有个东西是你完全看不到，叫灵犀尘。啊，就是
三个字啊，
灵是 zero 吧，犀就是虚无空。尘就是像尘埃那样，就是极小极小。坦白说，那个时候没有微波，那个说显微镜，他怎么知道有一个极小，你完全没有办法知道的那个，比原子、电子、比量子都还要更小的一个东西，叫灵犀尘呢？你怎么知道？
夸克，
甚至更小，对不对？啊，所以这东西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坦白说，真正智慧真的都在内在。那你从外面去，一直形成一个堡垒，但问题是那个堡垒本来对是好的，可是那是别人的堡垒啊，不是你的啊。连赛斯都救不了他自己的六生世之后的鲁伯跟约瑟人，那你觉得你需要救谁？你把他变成他自己的好玩，你把你自己变成自己的好玩，那你在自己的好玩当中尽量去创造，你的人生真的还有病痛，还有痛苦吗？好，我们继续好了哈。
那可以没有病痛，可以没有痛苦，但是不可以不老。
老也是个信念嘛。
但是有些人就是活到100岁就看起来老，然后就会走掉了。
不是你在想说你的人生是由内而外创造的，你从来就没有老过啊。我在台北去买不老麻吉，我觉得也还好而已啊。
可是
没有那么嫩、
啊。脸上的很多皱纹就是。一直在提醒我们老，
但是你在好玩嘛，你在雕刻你自己的脸啊，雕刻的那种样子嘛，你要再重新年轻，再脱胎又重新来啦，对啊，时间是幻象嘛，哪有老，时间是幻象，时间是思维的结果，好，没有思维就没有时间。
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就是会老啊。
那他可以这样想，但你可以不用这样想啊，你可以慢慢去试着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那别人要怎么说是他家的事嘛，对不对？你要说我胡说八道，我也很欢迎啊，我也很接受啊，因为那个是一切万有嘛。OK， 好了，我们继续哈。他说呢，这种想法应该自然的在你们之内激发更广大或更多的深入洞见。就你假如知道你的梦、你的思想会铸成一个新的世界，这种想法会自然而然帮助你在你之内激发更远大的。更广大的这个洞见啊，这个洞见的光照之下哈，预先包装的知识之模糊的夸张原子开始消失。其实我看到这一章哈，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怎么样，我自己是蛮震撼的啦哈，因为我最近有在看一些克里斯拉穆提的书哈，那克里斯拉穆提的书他在谈洞见，他说当洞见出来之后，你所有的知识都是一些浮夸的原子或者是一个消失。像那个超越时空啊，他谈洞见谈很多，或者是那个爱与寂寞，也是超越时空我看的比较多， 有关于这个洞见这个部分啊，好。那说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疑似你们每一个人之内的说法都能得到日常意识表面而不被认为饶舌之人疯子或愚人，也不会只因引起你们的注意而引起不必要的扭曲的资讯。如果有这个洞见，那其他的那些东西，每个人内在的声音都能够浮现到你的表面上。所以你真正来讲的话，当你的内在是浮现上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些圣经里面讲的，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提到，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一切万有所做的功，而就是为了要好玩。他真的用好玩呢，因为中文不是这样翻译啦，中文是说中文跟英文的翻译有时候就差很多哈。为了你们，他说 for your own pleasure， 是不是为了你的好玩？英文是这样写 for your own pleasure， 对不对？你知道中文怎么翻吗？中文翻成说为了彰显他的荣耀。
啊，真的吗？
对，我等一下翻给你看。英文是写 for his own pleasure， 那就是为了他好玩啊、哦。可是中文说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你说啊。一个不懂的、
这个、翻译的人是谁啊？
这不好意思，全世界把他公认是他的一个公定本啊。所以你看哈、哦，当我们对事情不了解，没有一个内在知识的时候哈、哦，我们就会有一种完完全全不同的思维去解释一些真理的事情呐、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呀，为了彰显他的荣耀，跟为了他的好玩一样吗？不一样，
差很大。太超过
对呀，所以神为了好玩创造你，那你就好好玩就好了啊。那因为内在的这个洞见一出现哦，到了意识表面之后哈、哦，所以所有的光照一下去呢，其实你就发现到说，你的日常的表面意识哈、哦、啊都是。每个人内在的声音都会浮到你的日常表面出来，每个人之内的说法都会表现出，说法者都会浮现到你的表面，而不会被那些饶舌之人、疑人、疯子，也不会因为你们引起的注意而引起不必要的扭曲之事。你一般都会去听那些别人在讲的那些，但其实你要的是你内在的知识。那他说说话者是最先教你们具体语言的那些声音，你们称之为电子的声音或神明的声音，或都是同样的正确，因为你们，因为每个都是一切万有的一个代表，如同千万一般溢出知识跟爱。你会说话，你有说话的能力，会教你说话，连那个具体说话的那个语言啊，它都是内在声音来的。那你也可以称为电子声音。所以我有提过哈，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呢，就是当你睡着的时候就嘣，就一个电子的破裂声齁，它是个声，它是个神明的声音，是一样的正确的。
我有时候也会，就是说很安静的时候呢，会听到自己的耳朵就听到一种所谓的原子电子绕行的声音。
对。
可是为什么说这种声音是说法者，我就不能理解了。
因为还是一样齁，当我们在见过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见所谓，你说我创造月亮，我哪有创造月亮，我创造太阳，我哪有创造太阳？是啊，你没有创造，可是神在创造，对不对？那神在哪里？在你心中啊。它是一个神的声音，是一样正确啊。因为每个都是一切万有的一个代表，所以你所发生、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一切万有啊。它就是一个一切万有的代表啊。你的现象叫佛教叫法，那对我们来讲叫一切万有。你看到的现象就是一切万有。所以不要跟现象对抗，但是你可以创造它，但你不需要抱怨它，你可以创造，你不需要抱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你无事一身轻的时候，你会全然的在好玩，在创造里面，那么你就发现到说，你溢出的知识是潜涌而到，而你发现的爱是源源不断的。可是当你发现爱的时候，好像安妮塔·加里在提到，当他发现了爱的时候，他身体的病症三天之内就全部都好了，对吗？那我们
天对数天
没有，他书上写三天哈、哦，那或者四天、三四天，他说再也没有那些东西。那他本来身上长的都是一些像番薯蕊一样大的 癌症、癌
全身都是肿瘤，所有的器官都衰竭。
那有爱，觉得被爱，觉得充满了爱，那
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了。所以你去看，好像我在想说，
这本书叫死过一次才学会爱。
你去想，有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人哈，就比较好玩嘛，比较爱玩，对不对？所以我会有时候颠倒想这样子哈，比如说像路易斯赫不是有一个说法吗？
河里的石头爬上坡。
不是啦，他说呢，他弄了一个叫做什么病症对照表，好，你什么病对照什么，什么病对照什么，好，那如果什么病对照什么，它不是平衡，那不然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好，这样讲好了。你说啊，牙齿痛就是你无法下决定。假如说他这样讲好了，那换言之，当你无法下决定的时候，你的内在就会创造一个对等物，叫做牙齿痛。
这是路易斯海说的，不是我的内在说的啊。
是，但是你像路易斯海他的一样了，他是个知识了，没错了。可是我的意思是，如果这种说法就是外面的病症，如果是你内心的缓照的话，那就表示他内外之间，他根本就是一个对应，他是一个平衡感嘛。他是个平衡感，就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就是我怎么想，我会吸引什么事情到我身边，对不对？那所以当如果说，路易斯海他有这么多的证据证明到说他的那个对照表蛮好用的，也很适用，那就表示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平衡感，它根本内外。
我是非常热爱路易斯海啊，路易斯海，但是呢，他的那个平衡表啊，你完全相信吗？
参考嘛，对他来讲，我们不是这里提到说种种形式的方法跟建议，其实真正要回到是你的内在吗？他有这么一个说法，我只是反过头来说是他创造一个东西叫做病症对照表，所以你有什么病可以参考他。那这种我想准确性是有的啦。好，那我现在是反过来说是，那如果这样可以通的话，换言之就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平衡感嘛。它是一个平衡感，就是有什么病就是什么问题啊，有什么症就会造成那个问题，有什么病就变成这样啊，这样就变成那样，那样就变成这样，这样变成那样，那样变成这样，那不是在做平衡吗？啊，自己我们在讲有吸引力法则，对不对？你这样想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个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那精神爽也会逢喜事，那这本来就是个平衡感呢。啊，你有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哎，那最近的创造力就很好，那就是一个平衡感呢。啊，我可以用某个想法去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那换言之，想法跟实相它是个平衡感呢。那健康跟病症跟健康是个平衡感，好坏是个平衡感，所有东西它是个平衡感，它的平衡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的心情是在平静的。那在平静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跟你的内在知识是相应的，内在是相应的。好，所以有一本书籍叫《心灵的幽静》，一个美国的佛教徒写的哈，他就提到一个状况，就是当你安心的时候，你才能专心。当你专心的时候，你才跟你的内在的洞见会放在一起。好，我们再继续好了哈。他说，当你们站在你们肉体的门口啊，就是你要快要放下的时候，就心经讲了，当放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多波罗行深般若多密时啊，就一直嘴巴在。咬住了哈，就当你站在一个肉体的门口的时候，你向内看一个不可置信的灿烂心灵冒险。你内在有一个灿烂的心灵冒险，你想要玩这个，想要玩那个。可是站在肉体的话，你进入肉体，你又发现，哎，我是 Amy， 那我就只有活着 Amy 的生活。可是你站在内在的时候，发现一个灿烂的心理冒险，就是所谓的架构二哈。在这种陈述里，我没有用象征。赛斯说哈，我这样讲不是比喻啦，哦，也不是象征，它是真实的。对赛斯来讲，你只要稍微放下你的肉体的话，你就发现内在有无穷灿烂的心理冒险了。好，它不是用象征，它不是讲个例子给你听，不是要 for example 或者是说用比喻的，他没有用象征，而隐于在你们之内有重要的 亲切的线索，你们是触及啊每个汤匙，你们重插每一朵花，你说出的每一个音节，你照顾每一个房间，都自动的触及宇宙的自然情感。所以宇宙的自然情感在哪里？在你的心中。神在哪里？神在你的心中。因为你就算插一朵花，就算说一个字的音节，就算照顾你的房间，你碰到的一个汤匙就自动触及你的自然情感。因为每个物件，不论它有多亲切或通俗，都在变化与灵类之中生机盎然。
好美啊。
对，
真是写得好美啊。
好，所以呢，我并不是要你们集中努力去记住或感知其他物质相，因为你们就是实相的一部分啦。你碰一个汤匙，你就碰到内在实相啊。所以内在实相是什么？就一切万有啊。一切万有是什么？神啊，上帝啊。好，而去了解这些洞见是处处都是唾手可得的嘛，对不对？哦，所以你们了解这一点，哪有什么方法？你跟自己接触就是最大的方法嘛，而且别人的方法不见得适用于你嘛。
难怪是轻松不费力哈。
对，那所以我那一天在回答那个问题说，如果你觉得很痛苦了，那你想换，那为什么不换？哎，事情本来就是可以，神奇之道就在那个好玩，在那个轻松不费力里面了。
那人为什么会有本能的恐惧呢？害怕改变。
那因为自我在作祟，因为你看到眼前，你跟别人做比较，你跟善恶做比较，你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对嘛。对啊，我们随时要伪装，让人家看不到我的缺点。就是我在谈到真的要觉察内在，或者是要你的情绪平衡，你如果不去看你内心的那种躲起来那个部分，藏起来的那些东西，不是说你要去跟人家讲秘密的，而是说那个东西你就算你自己能够接受自己吧，你都不接受自己的话，你会把它弄成是一个秘密吗？但你不用去跟别人讲了，就好像你家多少钱你不需要讲，可是你会，对啊，你家多少钱你会觉得很痛苦吗？不会吧呀。所以如果你们了解那一点，那么自动的重新安排自己的思想组织，当你了解到说你其实你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碰到的东西，它都是一切万有，那这样的话你会重新的安排自己的组织，思想组织，你再也不再恐惧了啦。你就开始读自己的思想，为什么就不敢读？因为你害怕自己的想法，对吗？我是个烂人啊，我是个不好的人啊，我是个哑哑乌的人啊，我做的事情好丑陋啊，呀，
就是没有他那么优秀啊。
对啊，就像读一本书一样容易，去读自己的思想，你的思想，它就是一切万有的自然情感，远比去学读别人的思想重要，对吗？某某大师哦，他说他是某某宗派的这个唯一诠释者。不好意思哈，你读自己的思想就好了啦，哈。因为当你自己的感受受到你所知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看到其他所有反映在你内心里面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你创造你的实相啊。你了解自己的思想以后，你就了解所有其他的思想了。如果你不了解你的思想，你当然不了解其他的思想，因为你就是那个看这个世界的那个后台思想嘛。你后台没有了，你怎么看外面的世界？你内心没有爱，你怎么可以碰到外面有爱爱你呢？对不对？所以当你自己如果不读自己的思想，换言之就是你根本就忽略那个你看世界的那个主要的觉知啊，而那个就是一切万有，那就是一切宇宙的中心，那就是啊神性的一部分啊。所以当你把视线移向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在更密切的看着它，就好像我如果不把我的主要焦点看物质世界的我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你的内在正好好在看着它呀。你跟你的内在，我们不是提到说当你稍微把物质放掉在那个口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内在有无穷丰富的创造性啊，灿烂的不得了啊，对吗？好，所以你其实是更注意的看着他，当我反而不在乎，我只是在看创造的时候，我反而会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当你把视线移开这个世界，不是想要做什么，而是跟你的内在合一的时候，你就更密切的看到你现在的世界，因为是你的内在的世界投射这个世界啊。所以当你在读像上面那样的句子的时候，你多少释放了自己的心智，而打开了更大的组织。什么叫自我？什么叫信念？信念是不是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对不对？那你形成的心智是有自我意识的，是很狭小的，是你个人的部分。可是当你慢慢放松它的时候，你释放自己心智啊，你心智不会 就夹在自己那个所谓的自我的范围之内嘛。你的信念是一个有狭隘心智、有狭隘自我心智的一部分。那心智是无穷，对不对？你把这个部分稍微放掉一点，那信念是心智有自我心智的形成物，对不对？那你的形成是不是更多？你只要放松一点的话，你的心智就更有更大的组织。你们人生是你们正在记起的一个梦而已。谁的梦？一切万有，你的内在，你的内在的一个梦。你的内在自己的一个梦，那你内在自己的那个梦呢，正在过你的人生，那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如果你知道那是一个梦，而且你是在后面在做创造的话，你就放松了，放松了以后你的形成物就更大嘛。所以你们正在同时忆起它，同时创造它，那要怎么样好玩嘛？我在创造它，我忆起它，我在创造它。所以是什么创造？你就着重一个东西，就是任何事情我在看这个有没有创造力啊，这有没有好玩呀？看着他从你们自己的爱，啊，爱就是好玩吧，哈，以知识的注意下，啊，长出来，就像你仿佛是站在那个中心一样，你把这个世界看成你是那个中心，那你是在创造它，所以你也站在所有梦的中心，而那个梦随之仿佛将自己向外旋转出去。好，你今天在创造它。你看到你自己的喜欢、喜悦，那个想做的、想爱的东西，对吧？啊，你在爱你所做的梦啊！你不爱你不会做啊，你不爱你不会想要去玩它啊。所以这样的话，在爱跟知识的注意下成长出，然后你是其实站在这个中心的，因为世界是你创造的，你也站在所有梦的中心，而那些梦随之将自己向外旋转出去，不断在梦很多自己的梦。不断在转世很多自己的人生，不断在创造很多自己在创造的事情，那么一切都是创造，一切都是喜悦，一切都是为了好玩，一切都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之下所创造出来的东西。那么再次的，你们物质宇宙始于一个在做梦的中心。那当然我们因为好玩，不断的好玩嘛，所以不断创造不平衡嘛，对不对？那不平衡没有关系，不平衡你再看到说这个不平衡当中我去做创造，那不平衡也是给你一个创造的机会，所以不平衡也不一定是不好。可是你的心情如果随时处在一个无事一身轻的状态，其实你能够创造能量比较多啦。如果你今天牙齿痛的话，你真的没有什么心情再做其他的事情，对吗？那一样，如果你心痛的话呢，你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嘛。所以口述结束，祝你们啊，你们也期待一些更亲切的课，它就快来了哈。OK，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结束。
我对赛斯书有个感想，我觉得里面的文词真的太美了。
对，因为他是个教育家，
所以网上的朋友，您真的去找来读《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真的太美了。
你说这一章有没有？
每一本都很美。
Kitty 喜欢说了哈，恰是你每次都说读了这一章以后，所有烦恼都没有了。那我问你嘛，那你说有对象你没有？文字上的了解。
量变引起质变。
我昨天看了一些奇迹课程的一些东西，他们归纳出来的一些精华，他说的说话其实跟赛斯这边的说话是一样的，真的就差不多内容。如果说下次的话，我可以把那些拿来念一念，真的蛮一样的。如果真的是有内在创造外在的情况，如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如果没有人可以伤害你，都是你在创造的话，那坦白说，你如果真的了解这一点，你会处在一个创造的中心，而且所有你经过的事情，它你假如说你认为是个灾难，它其实是一个平衡点，一个创造点，一个你的私利点。那你现在如果说你对环境有不满，有厌恶，有害怕，有什么的话，你是失去了那个创造点呐。所以坦白说，每一堂赛斯课我真的都觉得好美呀，
真的好美。
然后如果说这个叫邪教，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正教，因为它没有任何 叫你崇拜什么，或叫你、哦、要怎么，他给你的是一个自由，是一个流畅，是一个由内而外的灵感的接触，
感受你自己，
对不对？那这样的宗教叫邪教，嗯，不好意思、哦、那就邪吧。
不然这根本不是宗教啊。
那、no, 我们就干脆来做邪殿算了。好了，我们今天都到这里为止、哦、那祝大家圣诞快乐、哦、啊，新年快乐。
下个礼拜还要再住一次的，不要以为下个礼拜没有课。谢谢大家，
好，拜拜，
谢谢查老师。